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我是海伦。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气候变化问题哈，利益与向善碳金融之路如何走。说到总理莫里森呢即将带着澳大利亚争取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呢，要出席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了。那说到新冠疫情啊，现在是重创国计民生，那国民经济呢现在也是亟待要走出疫情阴影。那么一个着眼于长远的气候变化政策应该以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吗？那绿色低碳发展和这个国民经济增长到底孰轻孰重？
明天上午，今天上午8:20，正在行动，利益与向善，碳金融之路如何走？热线电话13007993239，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
好，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些相关的新闻背景哈。澳大利亚现在也是正在努力实现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同时呢，也是热切的希望可以为其他国家呢提供达成这个目标的一些技术上的支持。那么在动身前往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哈，我们说的全称是缔约方大会。会第26次会议之前呢，总理莫里森是于周二是概括和签署了联邦政府关于达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计划，这也是一个姗姗来迟的这样的一个声明。
联邦能源部长安格斯泰勒称，政府科技的路线图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在获得自由党对乡村社区和就业提供更有利保障的特许后，国家党对总理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计划予以支持。内阁可能会在周一对格拉斯哥气候方案予以批准。
那说到呢，也是这个原则上同意哈，支持政府的这个气候变化的方案。那但是也是有条件的。那国家党人呢是希望有可能被给予一个部长的职责哈，就是给国家党人再安排一个部长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来执行和促进政府在澳大利亚乡村地区的净零排放的这样的一个议程。那虽然没有举行投票哈，但是国家党内部的这个讨论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啊，也是旷日持久。
是。
21名国家党议员当中呢，有12至13个人是支持净零排放的。那么在那些反对这个净零的人当中呢，大多数认为呢，这个就是国家党领导人巴纳比·乔伊斯所谈判的这个协议啊，将是一个好的结果。
在与国家党达成协议后呢，莫里森政府将准备发布排放预测，这将显示澳大利亚将超过其2030年的巴黎目标以及长期减排战略的细节。其未来燃料电动汽车计划和最新的技术投资路线图。
好，说到这个温室气体效应、全球变暖，大家可能都是一个比较熟悉的概念。说到净零排放，字面意思上应该也不难理解。那么具体来看一下，净零排放指的是什么哈？那净零排放也是这个净零碳排放的一个简称哈，或者我们常说的碳中和。那意思呢是碳排放量不再增加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也就是说，如果想要排放碳的话，就要想办法回收大气层中的碳。那例如呢，种植新的森林啊，总之就是回收量要等于这个碳排放量，以达到一个平衡值。
要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呢，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尽可能降低。也就是说，有需要迅速淘汰化石燃料啊，就包括像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些，并过渡到可再生能源。
就是说一个开源节流的过程哈。
嗯，是的，
既一方面减排，另一方面呢也要绿化，这样子让一个就是排放和以及这个就是减低啊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根据气候议会指出呢，这个澳大利亚是具备了可以加速实现净零排放的技术的，也是可以能够储存像廉价和清洁可靠的可再生能源来代替燃煤和燃天然气的这个发电站。但是呢澳大利亚缺乏一个可靠的气候和可再生的能源政策来迈向哈在这个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时候所许下的一个目标。而且呢这个澳大利亚出口的煤炭和天然气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呢比澳大利亚国内的碳排放量还高出约 2.5 倍。那这些出口的煤炭和天然气呢也令气候变化的问题加剧。
巴黎协定呢是由联合国195个成员国于2015年12月12日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中通过的协议，用以取代京都议定书，期望各国能共同制止全球暖化的趋势。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都同意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低于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 摄氏度之内，同时从2050年至2100年将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限制在树木、土壤和海洋可以自然吸收的水平。
嗯，那么为了履行巴黎协定呢，全球碳排放量应该在2050年前达到净零排放，就是一个中和的状态。那目前呢已经有70多个国家承诺呢会实现这个目标。不过呢为了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度以内的目标，单靠在2050年前呢实现净零排放依然是不足够的。那么从2020到2030年呢，全球每年都需要减少70%的碳排放量。
嗯，但目前呢，澳洲正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距离实现2030年的目标还是遥遥无期。澳洲呢，也缺乏可靠的气候政策。联邦政府即将公布为能源行业定下的技术路线图啊，这个总理莫里森表示，澳洲将在205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内才能实现净零排放，但他拒绝做出坚定的承诺。
嗯，联邦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呢也批评莫里森呢是拒绝做出承诺。他说呢，政府告诉大家会有一个路线图，但却没有一个目的地。没有目的地的路线图是不能够通向任何方向的。那政府呢应该与各州和领地政府一致，在2050年前呢来达到净零排放的这样一个目标。好，那这是联邦政府的一个表态。好，那看到在北领地政府呢，其实在去年7月9号的时候就已经正式通过了一份草案，那致力于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所以呢，就算联邦政府不采取行动，好，那每个州和领地都可以采纳与北领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净零排放的目标。
另外在2014年和2018年塔州的碳排放量呢也降到了这个净零排放以下，其中之一呢就是因为这个塔州拥有大型水力发电大坝，第二个呢就是塔州拥有大量的碳密集森林，这类森林呢是有减少碳排放量的巨大潜力的。
但气候议会也表示呢，最重要的是联邦政府除了要制定净零排放目标之外呢，也要认真考虑是否继续出口化石燃料以及不断增加化石燃料的出口量。好，以上呢就为大家回顾了以下新闻的相关的背景哈。如果稍后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份来自澳广 ABC 报道的一项数据研究哈，就是说多数澳大利亚人其实都是支持啊通过可再生能源实现哈这一次这个格拉斯哥气候峰会的碳零排放净零排放目标的。好，那我们就说到这个就是绿色环保的政策往往都是造福子孙千秋万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但目前的话看到这个我们跟新冠疫情已经相伴了将近2年的时间了哈，也是给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创。那么对于绿色环保的话，毕竟呢会就是企业那边会牺牲利益，也可能在环保方面政府也会增加开支。那么以目前经济急需走出困境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着眼于长远的气候变化政策应该 该以牺牲这个短期的经济利益啊为代价吗？特别我们说到绿色低碳发展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但同时呢，在疫情期间，我们或者是后疫情时代，国民经济增长这两者相比的话，孰轻孰重哈？那听众朋友们，您怎么看？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利益与向善，碳金融之路如何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13007993323，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的发言规则呢，依然是原则上8:50之前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请大家合理利用自己的发言时间，不对他人的那个发言呢做过多的评论。好，目前线上呢只有4位听众哈，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接听一下。好，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
你好。
哎、又说了这个气候变暖和这个疫情这个也就是工业发展这老话题了。不过在说话的之前呢，我想平衡一下。你们这个 SBS 对这个气候变暖，对澳大利亚的是所谓有些国家，忘了哪些具体的国家了。那些国家对澳大利亚是这种颠三倒四、鞭打快牛的莫名其妙的控诉，以及你们这个 SBS 报道的严重偏向性呢，提出一点意见。
嗯，
因为这个澳大利亚呢，在这个国际条约的一个遵守和制定当中呢，它是一个优等生。只要我们澳大利亚参与制定或者是通过的国际条约呢，我们澳大利亚一定会遵守。相对来说呢，对于这个气候变暖的几个排放大国当中，这个中国这个政府啊，对这个国际条约的遵守是相当差的。而这些国家呢，和你们的报道呢，对这个消息呢没有平衡的报道。我呢作为一个小小的平衡，否则的话呢，我们澳大利亚呢好像成了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罪魁祸首了。这个跟于事实呢是大相径庭，也无济于事。我认为对这个气候变暖和这个疫情的，首先这个气候变暖，这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一个就能改变的，因为它是整个地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必须纳入国际条约的制定和国际条约的遵守。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国际的这个所谓的气候变化要想把它管住了，那就是剃头挑水一头热。如果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这两个最大的这个国家在这个方面无所作为的话，我们别的国家再怎么做。那都是狗扯羊皮一嘴毛的这种乱七八糟的破事。再一个说，现在的科学家们我不敢相信了，因为这个太阳活动他们科学家证明是有史以来有历史以来是最高点，但是对于这个方面的数据呢没有。二氧化碳的上升好像正好和工业革命放在了一个时段上，它是不是就有必然的联系呢？他们科学家没有，但是呢黑客的入侵把这些所谓科学家篡改气候变化数据的这些事情呢倒给抖露出来了。所以科学家们现在的共识说，我们极有可能，他不敢肯定了，说我们极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疫情又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现在我们世界各国失业率是上升，这个各大指数 GDP 什么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东西通通下降，在这种情况之下，物价又上涨。非常有点智障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要把这些基础工业，现在所有的这些基础工业，包括能源、煤、矿山、石油，在大幅度压缩的话，我真不知道这个疫情以后，这个智障的这个国际经济环境怎么个恢复化？每个国家现在都是生意要倒闭，失业率上升。这是火烧眉毛到眼前的事情，我们不能为了将来那个所谓的好东西，把眼前的事情先就不顾了。我个人观点就是，气候条件应该通过国际条约来制约，并且严格执行，否则的话呢，等于没有用。这个疫情以后的工业发展呢，比就像我们中国，像习近平同志也是这样子，制造业，为什么呢？它可以消化大量的这个失业率。在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呢，它别的东西都没，单单一个煤就卡着他们没有办法供电，这个非常危险。所以我个人观点说，国际条约来解决这个 气候变化的问题，同时呢，各国应该根据各国的国情，在至少能看到的三五年之内不能动作过大，否则呢，目前的经济确实受不了了，这更关键。
嗯，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
你好，请说。
你好，
没有办法赞同这位赵先生的说法啊，这个明显是带有立场的说法。啊，我们在这个 SBS 电台在发言的时候，应该带有一定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求你怎么公正吧，至少你说话要有根有据。他刚才说了，那个澳大利亚在那个执行国家政策的时候，国际责任的时候是个好学生。我实在没有看到他好在什么地方，他也不举出任何一个例子，对吧？他只是说，那我只能看到的，他跟着美国去打伊拉克，打那个阿富汗，他都是好学生啊，每次都跟的，其他什么事情都没跟过，对不对？他说中国是违背啊，他中国是个什么什么差，他也没有举出任何一个例子，对不对？我们不要在这里就光喊口号，没有意义的。你举出哪个例子？比如说中国在哪一方面他没有遵守，对吧？更何况他谈到了中国和印度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很好笑，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因为反共反的呢，逻辑全部都没有了。当我们说澳大利亚拿了多少金牌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很开心。我们说澳大利亚才多少人口，我们拿这么多金牌，按照比例怎么样怎么样，哎呀，非常自豪。但是，一谈到碳排放量，澳大利亚多少人口，它的碳排放量是多少？中国是多少人口，它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到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谈平均了，只谈一个国家了。更何况一个国家它在发展。对吧？在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难道为了碳排放？难道我们为了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总体的数据，难道说国家就不要发展吗？我们到现在为止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人在指责中国，对吧？说来说去，其实都是说一句话，包括所有的离开中国到其他国家，都是一件事情：中国穷啊！为什么穷啊？中国穷不是共产党的责任呢、啊，对不对？好，他们为了说中国穷，那个时候因为中国穷离开。对吧？到其他国家去，什么民主世界都是狗屁，对不对？好，现在呢又不让中国发展，那么中国要摆脱贫穷的那个困境，它必须得发展。所以我们在所有的人在发言的时候呢，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不希望你站稳多少立场嘛，但是也得有事实说话。中国是人口最大的国家，它按照排放量，碳排放的总量当然是大，但是按照人口平均来说，澳大利亚才是世界上。碳排放人均最大的一个国家呢，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有一定逻辑。那么对于这次的那个东西呢，那碳排放那个东西呢，我觉得嘛，就像一场大舞台，各国领导人在上面呢做一下秀，给人家看看，给选民看看，获得一下选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根本不看好。不看好的原因有二。第一个，澳大利亚也好，西方这些国家，它是所谓的民选的国家，对吧？他连造一座桥、造一条公路都要花几十年，为了减少碳排放量这一个总个数据，50年、100年够不够啊？所以这些所有东西都是骗人的。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所谓的主持人刚才在说到一句话，就是说绝大部分的那个澳洲人都是支持碳排放量的。是的，这仅仅停留在名义上的支持。如果他们一旦他们的生活受到了阻碍，比如要他们节衣缩食了，要他们空调每天少开2个小时了，他们就绝对不会这么做。所以一切他们只是说说而已，这是典型的西方人的所谓虚伪，就是说在名字上都说得很好听，就像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样，当他碰到你的时候，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啊 ，love you 啊 ，miss you 等等啊，等到一旦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这个早就把你一脚踢，他根本就不会考虑到你的对方，所以这是典型的西方的虚伪。所以我对那个所谓的碳排放的那个东西呢，我是根本不看好的，因为西方人是不会因为碳排放量而来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他是不会这么做的。老百姓不愿意，老百姓不愿意，政客能做什么？做不了了。不过那个赵先生最后有一句话说的没错，就是每个国家都是按照每个国家的国情啊，这句话说对了。只不过他平时在发言的时候从来不按这个标准去做，每个国家只能按照自己的国情相应的对这件事情做出贡献。
好，史先生，好，我们发言时间已到。好的，好，谢
谢
史先生。好，
谢谢。
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期间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693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
风暴来了，
你老太行。
Mark, we fight for adopted.
Then you're attacked by bite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八点半到九点播出。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利益与向善，碳金融之路如何走？着眼于长远的气候变化政策，应该以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吗？绿色低碳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孰轻孰重？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1300-799-323，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好，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嗯。
哦，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大家好啊，这样的谈这个问题，我记得以前我们提及过，就是什么碳排放、巴黎协议嘛，这个延伸出来的。前面两位听众也听了，还是在网上经常交流这种就是观点，已经好多年了，希望有点那个成熟和定力和格局了，对吧？
来看看您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一种理性的观点，就是实事求是。你说澳洲在国际社会遵守协议方面，就是大书特书，我认为就没必要了。澳洲跟中国的协议全都推翻的，这个就不谈了，对吧？包括政治因素很多。那么现在这个来看呢，就是说这个碳排放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气温升高，海洋这个就是水位就是增长了，威胁人类的生存了。那么现在有个问题是怎样的？就是在这次就是疫情以后。爆发以后，被人类这种认知啊，可能会有所改变。
嗯，
什么改变呢？就是说，我们在抗拒这种气候暖化或者是排放量增大的基础上，怎么做一个长期的规划？就比如说，照顾于2050或者2030，这些东西都是政治家的决策，当然需要具体实施。有一个 idea 很好，巴黎协议被推翻，然后呢，再回去。这个都是一个就是比较超级大国所做的这种方面呢，对引领性的国际社会是没有好帮助的，而且是会具带有破坏性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国之间在大国之间带领下，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包括澳洲、包括法国、西欧，都应该进行大家就是说一种奔向一个看法，就是一个观点、一个目标。现在社会已经国际社会就比较混乱，这个是出于什么原因？大家都清楚，大家也关心时政。那么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澳洲应该怎么做？也涉及到我们出生国中国应该怎么做？这个做具体实施就是说，无非就是太阳能，还有就是那个高能源。还有我认为呢，假如说人类在高科技上面有所突破，我不妨采用一下核能。核能并不是说，你合理的核能也是应该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没有污染、没有危害社会环境的话，核能应该可以利用的。因为在清洁能源方面，碳排放各个煤炭也好，那天然气也好，然后其他石油也好，你必然会产生二氧化碳。那么核能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呢，核能怎么克服核能的就是产生的或者危机或者是一种事故，这个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在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谈了，就是什么突破，那我不大相信，因为有些消息啊都是自媒体自说自话的，人家没有制裁你，你什么东西没有，人家一直制裁你，我什么都有了，这个不对的，这个不是客观的。那么同样对反面的观点来说，也需要有一种事实的依据，而不能信口开河，一下子马上什么我们的核能领域很好了，中国现在核能在全国发电只有7%-9%啊。所以我们还是10%几是水电，那我们70%几是那个水电，我们70%几都是靠那个燃烧啊，那燃烧的包括石油和煤炭和那个天然气了，对吧？这个问题都是要我们突破的，而不是说信口开河，我们今天发明这个，明天发明那个，你要具体 implementing， 这个是造福于人类，我认为这个是要长期规划，还要巨大投资。
好的，好，谢谢陈先生，好，
谢谢您，
没问题。
好，陈先生也特别提到哈，在这个节流的同时哈，更要去开源哈，开辟一些绿色、成熟、安全的新能源，那也是一个长久的这个发展之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喂，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哎，
是，你好。
说这个 中国不遵守协议啊，这个举不出例子啊，例子太多了。这加入 WTO 的要求，大多都没有遵守，对吧？还有中英联合声明就说是历史这个文件，没有现实意义啊。再还有这个他自己制定的宪法，刘少奇当年拿着宪法都没有能保护到他，宪法也没人去用了。这个太多了啊，这班就是劣迹斑斑啊。所以呢，我们说确实这个气候变化问题是需要中国方面的大力配合的，这个原因大家都很明白。但是我们也要警惕西方呢与中共在这方面进行勾兑啊，为了使得中共采取行动呢，西方可以做出一些在其他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比如说我刚刚谈的香港问题啊，比如说台湾问题啊，这个其实台湾香港都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中共本身，是吧？这个啊，这些问题可能会做出妥协，牺牲掉台湾香港的利益，这个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中共的劣迹是非常非常。
苏先生说到气候变化问题，如果说不跟别人比较的话，你认为目前澳大利亚做得足够好吗？
那么刚才正好有听众说到，澳大利亚老百姓不同意这个所谓的气候协议，所以政府就做不到。
不是，他当时可能没有说明白，是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通过可再生能源实现这个净零排放目标。
不是，我刚刚听到另一位听众啊，
史先生当时可能是没有表达清楚，对。
他说我听的意思就是他说老百姓不会，因为不想降低大家的生活质量，所以呢不愿意在碳排放上做出一些让步，所以老百姓不同意，所以政府就做不到。这恰恰说明了澳洲是一个民主的，人民说了算，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这不就对了吗？那么至于这个气候议题啊，我们要看一下华人社区，其实华人对这个问题特别的不关心啊。这个前几周这个一个西人说不买中国货会引起社交媒体上轩然大波，而这个2050碳排放减到零这个问题是这两天澳洲大新闻，没有一家华人的这个自媒体等这个社交媒体去关心去谈这个事儿啊。当然 SBS 是在开了一个好头，其实这个问题是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气候问题呢，要看的话是分两方面，一气候是不是在变化，这个我想绝大部分科学家和人都看得到气候在变暖，这个已经数据说明了事实。但是我们说这个气候变化人为因素占多少，这一点是有分歧的。我们就是人，我们就算不用这些碳，人类不发展不工业革命，是不是气候也会变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球的历史上变暖变冷是很正常的，这个有一个周期的，是吧？所以我们人类做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去这个作用，这个让大家去思考，我是只是提出来。
好的，
我们要学习那个瑞典的小女孩，虽然我不一定赞成她的观点，但是那个她就是一个从那么小的年纪，我记得才15岁，就非常愿意在气候议题上发声。而华人的，你看看在中国，不要说这边，在中国的华人，还有在澳洲的华人，有多少人愿意在气候议题上发声去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呢？我再谈一个环境问题。
好，苏先生，因为已经4分钟了，我们后边还有几位听众。好，谢谢您的发言。
非常不好意思，
好，谢谢您的发言。
时间关系，
好，我们马上插播一段广告，好，回到节目中来。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利益与向善碳金融之路如何走，着眼于长远的气候变化政策应该以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吗？热线电话13007993323，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
我呢是觉得呢哈，大家都在谈那个环保，如果你不说环保呢，好像有点不太对。那么科学家呢，我觉得是绑架了整个世界。怎么讲呢哈，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就是说是碳的运动呢哈，是潮汐跟太阳，那么它占了我们95%，我们人类呢是非常低的一些排放。但是呢就是说政治家呢绑，就是说那些科学家绑架了以后呢，政治家也没办法，所以说呢就搞了一大堆的碳呢，就包括就是说是那个太阳能极板吧，太阳能极板它的污染，那现在没说到了很多碳基，但是呢白天有电晚上没电， 那么这是就说科学家做了这件事儿哈，如果不做呢，好了，又是一大堆的问题。所以说，碳排放呢，就说好，我们大家不发展，不发展呢哈，那么然后到零，到零了以后呢，整个的热呢哈，就说可能我们运气好，到那个时候呢，就说整个地球离太阳远一点，我们就挺凉的哈，冰山就出来了。因为世界呢就是几亿年吧，它有这个规律。所以说呢，讲来讲去呢哈，就说目前大家如果不说，因为我是搞环保的，大家不说就说绿色呢哈，就说你这个政府不说绿色，那么你这个党不说绿色，那么全民说哎呀你怎么样，他们必须得说。那么所以说呢，澳洲呢就政府呢，他现在也得在那上面去，哎，我们碳排放，同时呢他们产生很大一个争议呢哈，就碳交易，就大家都得给钱，因为什么呢，我们要做这个环保，说钱呢又从老百姓的口袋里边来的，这是我的观点。
嗯，好，谢谢王先生，
谢谢，
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哎，你好，
嗯，请说。
大家好，
嗯，
你好。
我听 SBS 从李渊飞开始已经听了啊，但是我很少发言的，因为国语也说的不好啊。但是我就说几句，希望主持人，虽然有点离题，希望主持人不要打断我啊。我是说，无论 SBS 讨论什么问题，肯定有两个先生出来的，第一个是赵先生，第二个是许先生。赵先生的观点，什么问题都是反共的；许先生，什么问题都是亲共的。我们都听到有点讨厌了，所以嘛，
嗯，这个是每个人发言的权利，只要他在我们的框架之内发言
是
没问题的。
没事，我是说自由国家，只要不是诽谤，继续说吧，大家我们大家就洗耳恭听呗。好，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您。
好，谢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哈，这一位是 James， 上午好 ，James。
你好，
你好，请说。嗯，
哎，我刚才那个人同意的，因为刚才对上的第三个人说环保也是中共，等于说呢，搞生产跟生活又是中共啊，又说香港什么什么，这个人的很快的。我告诉你，他经常污蔑我们中国人的，在环保上面，他说中国人，澳洲的中国人，不环保，不重视。其实我们啊，中国啊，在澳洲的人啊，最节能、最环保。为什么呢？用我的来说，第一个啊，那个陆克文的时候推广那个 panel， 那个什么太阳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装，现在很多人都得位了，啊，省了很多电费。还有接那个雨水，我们也是节省了很多那个食用水，是浇花淋水。我现在呢，连那个洗澡啊、洗碗呐、洗衣服的水接了，用来浇花。哇，老外看得到，哇，你们很省啊！我的水是很小钱的，
嗯，
基本上达不到第二级的。你看看我省的多少，只不过是最多水是马桶和那个洗澡，其实那洗衣服那些都全都接回来。所以这个人呢，老是攻击，所以环保的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呢，要学，如果有水资源呢，水发电是最好最环保的了，啊，你那个太阳能呢，不是太阳能，核能的话呢，一出事有些自然灾害，好像地震啊，那个时候呢你就完蛋了。那个日本那边已经有个还有一个技术，时间长的话一老化，那就苏联啊，那个时候是苏联嘛。也完蛋了，而且那种污染呢，不是一两天呢，几十年、几代人的，相当于投了一个原子弹了。还有一个废核料的处理，都是把它呢封了以后扔在大海，啊，用那个铁啊几层的包住，以后扔在大海去排放。你看看那个是多污染了、啊，所以还是我觉得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水之能啊，还有那个以后的话呢，可能用水来，因为水有氢嘛，用水来简化，那就走这条路是很安全很好，而且没有尽量零排废那个废气。我觉得这条路要沿着这个。很可惜的，现在的太阳能的这个政府呢没钱了啊，就已经把它 cut 了很多了，本来是付一半钱的，
嗯
啊。每个家庭弄的话呢，我们可以存起来， 啊，现在卖给电力公司了，以后我们的电池的话呢，可以自己存起来呢，先用我们自己存起来的用电池的那个特斯麦里啊，他们就补贴6000块钱就用电池了，电池储存起来，那么以后呢，它 automatic 的，它自动跳到市面上，好像网上没有的，或者是我用电太多的，它就跳到市面上去。咁我们就很好，而且很环保，而且很节省钱的。现在我们中国人都优惠啊，建了以后，6.5千瓦的话呢，基本上不用付费钱的，真的还有钱赚的。所以那个人一说中共，又说中国人，他经常如果老外看得到啊，贵族们哇，原来你中国人这么差。所以我们这种败类的人呢，受人家歧视呢，给西方攻击我们呢。都没有这么厉害，但是他中国人攻击中国人呢，那种伤害性很大的。我举个例子，有个索马里，他说你们中国人呐、啊，一进去呢就要改你，要拿到你的身的，拿到你的心。我说谁说？哎呀，满地都说你们中国人说的。我说谁说啊？我说最多穆斯林在中国，我在广州的时候啊，半截都是。他们多受尊重啊！每一个星期五去崇拜的话，
好，谢谢 James 哈，感谢您特别分享了您自己一些节约环保的一些经验哈，
非常的实用。
好，非常感谢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踊跃发言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真的是说，保护地球人人有责哈，我们说不以善小而不为，那这个环保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积少成多努力的一个后果。好，那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再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